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我这最近啊，不是晚上老偷偷打游戏吗？
嗯，
然后我就最近不是特爱玩这个《全面战争三国》啊，
哦，
就是玩一个关于三国的游戏。
不太了解三国的游戏，但是好像三国系列的游戏很多哈。
哎，这我是觉得这个《全面战争》啊，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玩的关于三国的游戏。
嗯。
然后我最近呢就老用公孙瓒，公孙瓒呢，
哦，
给你讲过他的故事了是吧，这个河北白马小王子最后打不过袁绍然后惨死，
哦，
那我就爱使公孙瓒嘛，
嗯，
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每次啊打的时候都是在统一河北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个人在给我捣乱，就
谁，
哎，就我前线跟这个袁绍打仗总有人坐着船从海上过来揍我屁股，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孔融，也就是咱们今天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讲他来了，因为玩其他之前三国的游戏啊其实不太会遇到孔融，因为他太弱了，就是他都完全不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成为一个威胁啊，但是只有全面战争这个游戏把孔融这个一方
势力放大了
啊，势力吧，把他的影响力给放大了。但是我就想想，我说这孔文举你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呀？你不像你啊，然后我就想说，咱们讲讲孔融的故事吧，因为我讲过很多关于三国的故事啊，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孔融。但是这个人其实知名度在中国还挺大的，
孔融让梨嘛，
对，因为是一个这个小朋友都会。在启蒙教育的时候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啊，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呢是来源于世说新语，
嗯
啊，就是说他四岁的时候呢这个老孔家老吃梨，吃梨的时候呢他爹就发现孔融就一直拿小个的梨啊，然后他爹就问他说你怎么不拿大个的呀，
因为小个的是库尔勒香梨。
孔融就说因为我是小孩子，就是我岁数小，所以我就应该拿小的。哎，这个故事呢最后还进入了三字经，三字经里面其中融四岁能让梨，就这么一句，就是这个典故。所以作为中国人呢，我想大家小时候肯定都听过这个故事，啊，只不过呢就是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忘了他是三国时期的人物，就是总觉得好像孔融这个是不是生活在宋朝还是
啊，我是一直感觉孔融让梨跟司马光砸缸是一个 CP
啊，是一个组合，
他俩
是
一个时代，
对，因为他俩的故事一般都会前后脚听到嘛，啊，就是关于小朋友启蒙的时候就老觉得反正我小时候就老觉得这人是一宋朝人，因为他就跟司马光老一块出现，哎，但其实呢不是啊，稍微再大一点就是看过三国的嘛，三国演义啊应该也会听过一个组合叫建安七子，
嗯，
哎，建安七子呢是文学上在三国时期比较有名的七个人，孔融呢是建安七子之首，
哦，他还是建安七子之首呢，
啊，哎，其他的六个呢是王粲、陈琳、徐干、阮宇、应阳和刘真，这个里面呢知名度比较高的啊就是王粲、陈琳。陈琳的故事呢我也单独讲过，大家可以去翻翻之前的列表应该还能找得到。那今天咱们就讲这个孔融哈，文学上如此高的成就这还不算完，就他在历史上出名的还不是这两个事儿。我第一次其实看孔融啊当然不能说那个第一次，就第一次肯定是听这个让梨的故事，就是真正我自己在后来看书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物，是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三国演义第五回就是群雄讨伐董卓的时候，北海孔融是第十镇诸侯，就他当时是一方势力，然后在读书的时候啊，就已经其实看过这个人了。 这还不算完，就是我在《三国演义》的时候其实也听说过这个人，而且他出场的时候其实还挺厉害的，因为其他那些人就是等于那些诸侯嘛，就是曹操啊什么袁绍啊这些人，刘备那个时候都不算一路诸侯，还是接近于就是无名小卒呢。
嗯，
所以孔融的出场的时候其实地位已经不低了，而且手下的这个战将还去跑去跟这个吕布过招。
嗯，
但是这个都不算他也是最出名的身份，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他是真正的老孔家的传人。
哦，
哎，所以你看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介绍了四个身份了哈，少时出名，
嗯，
然后文采这个风流，
嗯，
建安七子之首嘛，家世显赫，再加上曾经当过一方诸侯，
嗯，
这样的一个人，
那得多优秀呀！
是不是起码也是在我想这个三国那个动荡的年代比较少有的人物了？
那可不是，
哎，
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呢。
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哈，孔融，最后他的死因是因为不忠不孝的罪名。
哦，
就是这个人，他最后真正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不忠不孝。
我只知道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唯一一个建安妻子，竟然是这样的罪名。
不忠不孝，就这个事儿，你搁在三国时期别人的身上哈，
嗯，
也不奇怪。你说搁吕布身上，不忠不孝，这不太正常了吗？对吧？但你搁在一个孔子的后人身上，
而且从小以孔融让梨这种谦让的故事出名，
啊，
更觉得颠覆。
就是你说我们中国人记录就是记忆当中的这个名字是跟着这个谦让是吧挂钩的。
对啊，你会觉得孔融它是个形容词吗？
啊，那怎么会最后不忠不孝呢？
被冤枉了吧。
哎，你看你会觉得他被冤枉对吧。
嗯，
那所以咱们今天就讲讲他的故事。啊，首先我们先看看在《三国演义》当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啊。《三国演义》里面其实他出场过两次，就是除了这个群雄会盟的时候一块讨伐董卓啊，
嗯嗯，
真正说有对话，
嗯，
哎，有这个人物的这个
有台词儿，
台词儿，因为你会盟的时候孔融台词特别特别少，几乎跟没有一样。
嗯，反正我是不记得《三国演义》里边有他，
就是坐在这个观众席的这个群众演员，对吧？所以他真正有对话的两次，第一次呢是跟荀彧的一番对话。
嗯，
孔融啊说：“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然后呢，荀彧就说：“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就是你看，这是两个谋士之间在讨论一个，
嗯，
关于我们这个军事集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曹操这边要不要去跟袁绍作战。
嗯，
荀彧我之前也给你讲过他的故事了嘛，所以这个人你应该也有印象，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嗯，
然后呢孔融就说：“袁绍势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沈沛、庞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合、淳于琼等巨士之名将，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然后荀彧笑曰：“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沛专而无谋，庞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
哟，分析的还挺全面。
哎，那这两个人的对话，张哥听出来没有一丝感觉？你觉得，首先啊，这两个人的这番对话完了以后，
嗯，
你不用管他们的这个议题跟这个内容啊，就从感觉上来说，
嗯，
你觉得谁赢了？
嗯，我觉着最后这个孔融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你觉得孔融说的有道理？那确实你没听懂，因为 其实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在《三国演义》里面，他是作为给荀彧的陪衬出现的，就是荀彧说的明显是更对的，因为曹操打赢了嘛。
完了，开小差又一次被抓现行了。
啊，还有一次啊，是这个曹操打算南下去打刘表的时候，哎，在演义里面孔融就又出现了。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然后曹操化退孔融，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智不仁伐智人，安得不败乎？”这个是出场在《三国演义》的第四十回，孔融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有台词的一个描写。
嗯
啊，那么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两段在《三国演义》里面的描写啊，都有其出处啊。咱们先讨论的是小说啊，因为大部分人肯定看的是演义居多。待会儿咱们再说真正《三国志》和《后汉书》里面的孔融，就是在《三国演义》里面，你明显听得出来，孔融在曹操的阵营里哈，
不得志，
是一唱反调的。
嗯，
就是曹操想干嘛吧，在演义里面这两次描绘，他最后他所谏言的都是曹操没有采纳的意见。
这也不能说他唱反调吧，就是只能说他跟曹操政见不合，对这件事情看法不一样。
所以呢，跟曹操阵营里面的其他的谋士相比，孔融就显得边缘化很多，
不得宠。
哎，就不得烟抽嘛，曹操肯定不喜欢这种人嘛，就是你说的话，每次我都觉得不对，那我就不理你了嘛。
嗯，
所以在《三国演义》里面，确实孔融是一三线配角，你知道吧？就一线大咖太多，
不像荀彧那种最强大脑。
荀彧他属于一线大咖嘛，
嗯，
二线大咖也太多，对吧？你说二线，在这个曹魏阵营里面，那也不少啊，啊，智谋之士也不少，像什么毛玠呀这种。
嗯，
对吧？这在历史里面名气也都不小。
嗯，
那孔融呢，自然这个就相比来说差很多呀。
嗯，
所以咱们呢，其实今天我觉得得讲讲真实历史里的孔融。就是如果你停留在一个记忆当中的印象的话，也就到这儿为止了。
嗯，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没什么才能。
对，那就这么一个人，为什么曹操最后非要杀他呢？你说曹操这个人哈，他是一个
奇才，
虽然是一个奸雄，但是呢，一般能当大领导的，他不会说没有点容人之量，
不能小心眼儿。
哎，你说你特别小心眼儿这人，除非说这个下属把你得罪急了，你非得宰了他，啊，那曹操呢，他明显他不是那种小心眼儿的人，除非说真的是给他惹得受不了了，他再想办法得收拾你。一般这个情况下，曹操能这个大而化小，就过去就过去了。
嗯，
要不他也不会手下有这么多人效忠于他。
嗯，
所以孔融的死，咱们还是得从历史啊找找原因，就是去真正的历史里面看看。那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呢，它的来源是不是《三国志》啊？跟大家说清楚，是《后汉书》。后汉书呢，作为前四史最后一本，他在写人物和选取这个人物的时候，会比三国志更加的有一些倾向性啊，更像这个史记的写法，而且呢，这个作者的主观意识在里面会更强一些。就是前四史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大家总是把这个。
那你说的这个倾向性是什么意思呢？
倾向性比如说啊，三国志写谁不写谁，它有一个内在逻辑啊，这个内在逻辑里面它是以三个国家，就魏蜀吴，我们现在叫魏蜀吴嘛，以这个三个国家的阵营为一个脉络，然后呢去记载在这三个阵营里面比较突出的人物。还有一条线呢，就是 在群雄县里面，
嗯，
一些比较突出的人物，他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然后在某一个阵营里面，哪些人的功绩或者威望更高，他在传记里面就会往前安排。
嗯，
啊，那威望更低、身份什么这些更低的，他就往后安排。所以《三国志》它有这么一个内在逻辑。那我说的倾向性是什么呢？就是《史记》也好，《后汉书》也好，它的内在逻辑是时间，它不是阵营。在时间上来说呢，就是我写谁，我不写谁，我一方面的逻辑是我按照时间线往下捋，另一方面就是在我认为的重要性里面我才把它加进来。
嗯，
那你像《三国志》里面就没有孔融的列传，
嗯，
而《后汉书》就有，就是在选取人物的时候角度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后汉书》大部分记载的人物其实是作者采取褒扬的写法的，就是歌颂居多。
嗯，
居多啊，不是说全部啊，是居多才会选入《后汉书》里面给他立传。
嗯，写好人吗？
就是作者起码认为是对于历史的走向有积极意义的。
嗯，
那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就可以听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了，因为他的死因是不忠不孝。
嗯，
而我刚才解释了半天了，在前四十里面，尤其是《后汉书》里面，能够把他记载进来，绝对不是因为作者认为他不忠不孝。
嗯
啊。那张哥呢就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曹操，因为曹操最后杀了孔融，
如果我是曹操，我杀不杀孔融？
你杀不杀他？
不杀。
你先听故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动杀心了啊，你就告诉我你是在听到故事哪一段的时候你动杀心了。如果你全部都听完到一直结尾，你还觉得如果你是曹操你也不会杀孔融，那就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但如果你听着听着你觉得说，如果你带入曹操，你觉得如果你是曹操你也会杀了他，你就打断我好吧，你就带着这个问题来听。那么咱们就讲讲孔融的这个故事啊。首先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就是孔家，所以他的出身呢，哎，就是鲁国人。
杀！我嫉妒他。哎，开玩笑，开玩笑，继续。
如果你是曹操的话啊，请切记啊，还是这个问题。那么十岁的时候，孔融啊就跟着父亲来到了首都。嗯，那首都呢，高官就比较多嘛。
嗯，
文人也比较多啊。这个当时的汉末时代讲究名士相交，就是大家这个在舆论场上是有一些意见领袖的，有一些这个东汉末年的名士。这些名士呢就像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明星一样，大家都是你要有机会想见见他的，
搞聚会，
哎，
搞这个社交。
对，其实他们是意见领袖嘛。啊，那么孔融呢当时十岁啊，他来到首都，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最有名的名士是谁啊。哎，当时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李应啊，官拜河南尹，当时也在首都。然后这个孔融就说，那我要见见他，我想见见这个人，十岁的小孩啊。然后但是问题呢，这个李应呢他有一个习惯，就他已经是名士了，而且已经算是这个高官了，所以他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
筛选。
哎，就是我不是什么人都见的。
那可不是嘛，人家多忙啊。
对，我哪有那闲工夫，是谁想见我就见我。所以李应就跟他们家门口这看大门的就说了，说你呢不要什么人都来通报，就是谁想见我你都来通报啊，然后你就等于帮我做筛选工作。
第一层筛选。
那就是什么标准呢？什么标准才能你来通报呢？
18岁以上。
哎，那就是一定是天下名士。
嗯，
这是第一个标准，就是他已经是在江湖上出名了。
嗯，
那你来通报，如果这种人来见我。
嗯，
第二种说是和我李家有这个家族交往的。
嗯。
就是我们两个家族是有很深厚关系的，如果这样的人来拜见你再来通报。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门卫或者看大门的呢就看见有一小孩就晃荡来了，哎，就是孔融，说我要见李应。门卫自然就说，对不起啊，这个大人不是随什么人都见的。 那这个孔融就说，哎，你去通报一下，
我叫孔融，我就是小时候让梨的那个。
那没有用啊、嗯。他说啊，我家和李家是通家之好，烦请你通报一声。那这个仆人他也不敢怠慢，说如果你别看人孩子小，万一真是这个
名门公子哥呢，
对对吧，富二代什么的来了，因为门卫不认识他嘛。
嗯，
但万一真是一富二代呢，还是报一声吧。
嗯，
于是呢就去进去告诉李英，说门口来一小孩，说跟您有这个通家之好。
嗯，
哎，说世交。李英呢正好那天也闲得没事儿啊，正在家这个搞 party 呢，就有客人在做，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新鲜事儿，就是一个十岁的孩子跑来要找你。
嗯，
于是呢就当一个乐子说，那你让他进来吧，我问问，
表演个节目
啊，我看看是谁啊。进来以后呢，那李英也不认识孔融啊，就说
你是谁家的小宝宝呀，
对啊，你说你跟我有通家之好，我不认识你啊。孔融就说，哎，你不认识我很正常，我的先祖是孔子啊，我叫孔融，我的先祖是孔子，我
这背书一亮就哎呦，
哎一亮，然后说我的这个先祖和您的先祖李老君是师生关系，
嗯，
而且呢这个曾经同德比翼，啥意思呢，这里面有点带拍马屁的性质，
嗯，
就这个李应不是姓李吗，他就说我的祖先是孔子，你的祖先是老子，
嗯，
他俩当时关系不错，那你看看算下来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两家的这个家族要是攀攀关系，这算通家之好啊。这个李应呢就乐了，当时在座的这些客人也就乐了，说你看这个小朋友很聪明，
嗯，
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带着拍马屁跟胡扯的嫌疑，
嗯
啊，其实在座的人也不会因为他是孔子的后代就会礼遇他啊，
嗯，
而大家会觉得这个孩子呢很聪明，就是能言善辩且不怯场，
嗯，
因为他刚十岁嘛。于是呢就说，哎，那小朋友请坐吧。大家说，你看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啊。
嗯，
哎，这故事还没完，就在这个时候呢，又进来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来晚了，是当时的太中大夫，叫陈伟。陈伟坐在这儿以后呢，大家正在讨论这个孩子的事儿，小孩还等于在这个客厅里嘛。陈伟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说，哎，你们讨论什么呢，这小孩是谁啊，大家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跟陈伟说了。陈伟呢就说，嗨呀，这个说夫人小而聪，大未必齐。就是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挺机灵，长大了还能不能有所作为，还聪不聪明，这不一定。
嗯，
你们不要过度的这个去给这个孩子啊上光环了。
嗯，
那这个事儿呢，这个孔融在现场马上就回了一句，说官军所言，将不早会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这个陈大人，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看来您小时候也很聪明啊。
嗯。
就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讲逻辑啊，
嗯，
小时候聪明，大了都不一定聪明，
嗯，
那大了以后还很聪明的人，小时候肯定聪明嘛，
嗯，
所以他这个呢还是带着马屁，但是其实是把陈伟噎在这儿了，说那李陈大人您这么聪明，您小时候应该也很聪明吧，
嗯，
对吧，就是这个陈伟当时也被噎在那儿了，然后李应呢就哈哈大笑说，你呀，啊，长大了必为伟器，就是你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嗯，
就很喜欢这个孔融。所以孔融呢在这十岁的时候啊，在这个首都的名流圈，
嗯，
其实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美谈，
嗯，
啊，一个小朋友自己跑到这个高官的家里去参加聚会，
嗯，
那么在这个十三岁的时候，十六岁的时候，孔融他们家又碰上一件事儿，是让他真正他的这个名声到达顶点。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这个山阳有一个人叫张俭，在这个首都做官。做官以后呢，得罪了太监中常侍侯览。这个侯览呢，就想要抓这个张俭， 于是呢，张俭就跑，啊，就成了这个通缉犯了，开始跑，跑到谁呢？就跑到了孔家，因为他和孔融的哥哥关系好，哎，就去来找这个孔融的哥哥叫孔包，但是呢，孔包没在家，哎，只有孔融在家。这个张俭一看说：“哟，那你哥不在，那算了，我先到别的地儿躲躲。”孔融说：“且慢，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说我哥不在家，难道我就不能招待你了吗？就说你不用跑了啊，我哥不在家，我在也一样。这时候他16岁啊，他就把这个张俭藏起来了。藏起来以后呢，后来这等于抓张俭的人调查啊，就消息走漏以后，就知道了说孔家窝藏了张俭，于是呢就把孔包和孔融哥俩都给抓起来，先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呢，就得问责，就是说你俩谁窝藏他。那这个两兄弟呢，孔包就说张俭是来找我的，所以责任在我，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才会来我孔家，对吧？所以责任在我，啊，要杀要剐冲我来。那孔融就说呢，虽然是来找哥哥的，但是哥哥不在，是真正收留他或者说叫窝藏他，这个事情是我做的，所以责任在我，啊，要杀要剐应该冲我来，就是问责问一个人就行了。这件事呢，这两兄弟的说法就报到了上面，说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断呢？然后呢，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抓这个孔两兄弟的人呢，就跑去孔家了，就问这个孔融的妈妈。说你看这哥俩在狱中啊还不老实，
为啥不问他爸呀？
他爸当时不在
哦，
啊，少年丧父孔融就已经死了，他爸啊，就问他妈说，你看这哥俩还不老实，你作为这个母亲，你可以劝一劝他俩，说这个实话，就不要光争着死了啊。孔融他妈呢给出了答案是
两个都杀吧，
是家族里面啊，现在他爸不在，就是我当家。那么我们家出了这样窝藏犯人的罪，应该由家主负责。那现在当家的是谁呢？是我。
嗯，自己要去顶包。
哎，所以我应该负责，应该把我两个儿子放回来。所以这个孔家争着这个承担罪名的这件事儿，在江湖上就又传开了。哎，大家就确实感叹说：“你看人家孔子的后代，家风如此。”啊，
小时候让梨，大的时候，
哎，
扛
事儿
锅，
嗯，
背锅。
说这个确实是名门风采，所以孔融呢，就在这个江湖上的名气就更大了。后来孔融就做官了啊，这个一开始呢是到司徒杨赐的府里面去做这个小官啊，表现的呢就是不畏强权啊。揭发检举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些坏分子，
政治
哎，在官场上名声就更大了。那他刚开始做官的时候呢，是大将军何进啊，正在走向这个政坛巅峰的时候，孔融当时就看不惯啊，就是特别的不给何进面子，导致这个何进啊。就起过杀心，就说这个年轻人现在他不尊重我，不给我面子。这个里面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是名士，而何进是外戚，就这个两种人天然在这个东汉的这个政治属性上容易形成对立面啊。
嗯，
所以何进就说，你这个我现在想执掌这个政坛，那么有这种年轻人他在底下就很讨厌嘛。
嗯，
但这个时候就有跑过来就劝何进说，大将军啊，这个人不能杀啊，说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理之，可以释广于天下。
嗯，
就是说你杀了他，你会失去天下这些名士的
支持，
你不如什么呢？他不是不待见你，他不是不给你好脸色吗？
你努力让他待见你，
哎，你反而对他很礼貌，这样的话呢，反而符合这些名士的这个口碑
价值观。
哎， 到了后来啊，这个何进死了以后，董卓上台，这个孔融依然是这种态度，也不待见孔融，不是不待见这个董卓，觉得你是这个奸臣上位嘛，而且你还是一个地方军阀。哎，你要说这个名士和外戚他不对付，可能呢还有个缓儿，因为外戚家族最后也会慢慢变成
名
士，这个没有那么强的界限了。
嗯
啊，但是军阀和名士，那这个距离就更远了。
对，而且董卓他不属于那个，就他不是中原的
啊，他还对他还是这个西北来的军阀。
对。
所以呢，这个孔融不给董卓面子呢，董卓也没办法啊，也是想杀他，但是呢，也同样的原因就是这个杀名士啊，自己反而会招来很差的口碑。而且董卓呢，在真实的历史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他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魔。董卓来到首都以后，对名士的这个礼遇还是比较好的。啊，虽然后来打倒他以后又把他搞臭了，但是在真实历史里面，董卓对名士还是不错的，起码比自己带来的那些军人强。那么这个又不能杀孔融，于是呢，这个董卓也没招，就把他派到了北海担任北海相。那北海这个地方呢，特产黄金贼，就是经常有这种造反的。其实董卓这个时候已经动了杀心了嘛，啊，就是你去那儿，要是最好死在贼寇手里就好了，我不杀你啊。你要死不了呢，北海是吧？山东偏远地区，大海边上了，你离这个政坛也远点，你别老天天在我面前这个骂我，我碍眼啊。就把这个孔融就知道北海了，所以他到了这个北海以后呢。因为天下已经其实进入乱世了，确实这个地方啊不好治理，这个黄金贼经常的会聚众，像这个大迁徙一样穿州过境。这个孔融到了以后呢，还真组织当地的这个地方力量想去剿匪啊，可惜也打不过，因为对方人太多了，经常一出来就是10万20万的这个穿州过境这些黄金贼。其实在历史里面呢特别简单，就是这些人啊，他与其说是造反，不如说是饥民流民，就是每到这个吃不上饭的时候，这帮人就组织在一块儿啊，就是各地的抢。那么孔融呢好歹还没有这个被黄金贼踩死，但是呢在北海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一次呢，他就被这个黄金贼给围了，围了以后啊，他就围在城里啊，他就派一个人说，不行，我这个早晚被围死，我得派人出去求援。哎，就手下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太史慈，就说，哎，兄弟，太史慈啊，你出去去附近找这个离得最近的，看谁能来救我。这个太史慈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就来到了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地方，叫平原，啊，平原相就是刘备，啊，然后太史慈呢就说，哎呀，孔北海，这个现在告急，请这个刘先生你赶紧去救他。这个时候刘备的反应是什么呢？刘备的反应是，孔北海乃父之天下，有刘备耶？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刘备是这个英雄嘛，因为后来我们就是知道的这个上帝视角会回看那个时候，觉得当时刘备才是这个英雄哈。但是还原到历史里啊，这个时候的刘备跟无名小卒也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呢当有人来找他说，哎，这个附近啊闹贼，请你去帮忙，谁请你啊？说这孔融请你，刘备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啊，天下闻名的孔融还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刘备啊，就是我们的名气也好，地位也好，这个在这个江湖上的那个 怎么说呢，名望也好，相差太远了。就他竟然还知道有我的存在啊。哎呦，刘备好开心啊，于是立刻调集了3000兵马就去救孔融。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有体现。后来呢，就这个等于就结识了孔融嘛。孔融呢在这个等于山东地区也算是扎下根了。就是你别看经常闹这个黄金贼，然后他呢还算是保住了一方平安啊。因为这帮黄金贼啊，他没有这个等于扩大地盘的意愿，就是他来这儿抢，抢完他就走了。所以孔融呢好歹还在当地就扎下根来了。但后来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袁绍崛起以后开始扩大地盘了，就不断的去袭扰这个青州地界。这个时候这个孔融是真扛不住了，哎，就被这个袁谭打的是不要不要的。最惨的时候啊，说这个从春天打到夏天，孔融手下已经只剩几百人了，他待的那个城已经被人攻破了，就是袁谭的人已经冲到城里跟孔融最后的这点士兵短兵相接了。
嗯，
然后当时孔融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说还谈笑自若，然后扶着桌子继续读书，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名士风采啊，就是啊，没事没事，不用怕，大家大不了他们就是进来把我杀了嘛。
稍微有一点点迷惑到此刻，
反正就是我打不过你啊，但是我也不害怕你，他是这样一种人。那结果呢也不意外，反正这个就被袁谭打败了啊，这个媳妇孩子也被袁谭俘虏了，这个孔融呢就没办法就跑了。他后来跑去哪儿了呢？哎，这个时候汉献帝已经来到了许昌，也就是被曹操控制了。所以呢，孔融作为天下名士啊，我既然当不了一方诸侯了嘛，我这地盘丢了，反正被袁绍抢走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回中央嘛。那皇帝在哪儿呢？现在皇帝在哪儿，我就得去哪儿。所以他就来到了曹操这边，然后被朝廷封为将座大将，后来呢迁少府，哎，就是还挺重视他的。甚至呢，史书说每次哎朝廷开会，都是孔融出来，就皇帝问什么，汉献帝要问什么，都是孔融出来对答并且定调，说当时的这些其他的公卿大夫不过吏民而已。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充一点了，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嗯，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曹操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嘛，所以对于当时的朝堂上来说，这些公卿大夫很多人心里面都隐隐的其实感觉到了一点，就是咱们这位小皇帝就是个橡皮图章。
嗯，
说真正许昌说话算数的是谁呢？哎，是曹老板。那你说我们在这儿天天这个朝廷还这个假装什么这个讨论国家大事什么的，有什么意义吗？对吧？就是我们也没必要瞎发表意见了嘛。所以大家可能都不说什么，但是孔融不，孔融该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我该去按照这个礼法，该说什么话，哎，皇帝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我们应该讨论的，我们还要讨论。
嗯，
哎，所以他那个经常是叫折引正定义。那么突然有一天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太傅叫马密堤，这个马密堤呢奉命出使山东，途经淮南的时候呢就不走了，不走以后呢就跟当地的一个军阀就是袁术眉来眼去的。但没想到呢，袁术这个人哈野心不小，他呢不太看得上这个马密堤，而且呢还轻慢于他，就是你别看你什么朝廷派来的太傅，我也不给你这个面子， 反正袁术将来自己还想称帝呢嘛，
嗯，
他就把这个马密堤的这个使节的这个符节给抢走了，还强迫他要留下来，最后呢把这个马密堤给气死了，气的这个马密堤吐血而死。
嗯，
就这么一件事儿传回到朝廷了。哎，这个献帝呢就挺悲痛的，就说你看堂堂朝廷的太傅出去当使者，路过地方军阀的这个地盘，还没有受到礼遇，还被气死了。说这个人真是可惜哈，我们要不要这个给他这个加一个礼格来这个给他等于举行葬礼？
嗯，
就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孔融呢，立刻跳出来反对，他说这个绝对不行，为什么呢？说首先啊，你这个马密堤，你到那儿你应该马上就能感觉到这个袁术他有不臣之心啊，袁术的这个猖狂和这个野心不是一个说很神秘秘密的事儿。那你不赶紧走，你反而在那儿磨磨蹭蹭的，那肯定是你马密堤也有想法，所以你死啊一点也不冤啊，你这样死在那里不但丢失了朝廷的威严，而且反而助长了贼人的气焰，就是我们没有去因为这个而惩罚他就不错了，啊，就是原规格原待遇就可以了，就已经对得起他了。说陛下您呢，这个心怀仁慈，你想给他再加规格，这绝对不可以。就是说这个马密堤啊，死有余辜。哎，他这么说这番话。
有点刻薄呀，听着。
那你再往后听啊，这些故事啊，你注意，这个时候都是在曹老板的许昌发生的这些事儿。后来又有一次啊，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说有人举报，报到朝廷来了，说荆州牧刘表啊，在私下搞小动作，搞了什么小动作呢？说他自己偷偷在这个郊区啊。祭祀天地，自己搞这个祭祀仪式。
这种祭祀仪式是只有帝王可以做吧？
那肯定啊，这必然啊，
嗯，
对吧？
有不臣之心。
那你这个就是等于叫不臣之心嘛，有野心。嗯。那么这件事呢，这个就说肯定是要出兵讨伐，哎，要收拾这个刘表。然后孔融就又跳出来了。又说了一番话啊，这个我就不用上讲上一个那么细了，大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刘表他干这种事儿确实呢，哎，不是人臣应该做的，这个叫大逆不道，也是死有余辜。
嗯，
说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去出兵去向这个湖北地区派军队，哎，这个天下大乱已久，好不容易过几天太平日子，如果因为这些事儿我们就大动干戈，劳民伤财也不好，所以应该怎么办呢？反正老天也不会放过他的，但是为了国家考虑，我们现在应该按兵不动，就不要去跟他打仗。那么既然不打仗呢，我们也就不要去揭露他发现了他自己偷偷搞祭祀仪式这件事儿，
当不知道。
哎，就我们就当不知道，我们就说白了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就完了。
嗯，
你不要把他喊的是吧，这个报纸都刊登啊，这个新闻都报道，你报道出来我们又不打他，你这个事儿就没办法收场了嘛。所以呢，我们既然先决定不打，不要打他，我们干脆也就不要报道，他是这么个逻辑。
嗯，
哎，这个张哥听到这儿都还觉得没什么问题哈。
嗯，就是觉得他这个认知好像有点独特。
独特哈，
嗯，
哎，再往下一件事啊，就是曹操后来打败了袁绍，占领了邺城的时候呢，好多袁家的这个妇女不就归了曹家了吗？
嗯，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
甄宓，
哎，就抢了袁熙的媳妇儿甄氏。啊，这件事呢孔融听说了，然后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哎，信里面呢就说了这样一句啊，说曾经有这样一个典故， 说武王伐纣以妲己刺周公。
嗯，
这个故事就是我再说一遍啊，武王伐纣以妲己刺周公，
是把妲己刺给周，
哎，赏赐给周公了，
有这件事吗？
曹操也愣了，曹操就说有这件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这封神榜没这么拍啊，妲己不是死了吗？但是呢，曹操他们当时没敢表现嘛，因为孔融天下名士嘛，就是人
曹操生怕自己读书少，
生怕露怯。你说万一这事儿对吧，露怯了多傻逼啊！就哎呦，就啊、哦，这是
就没有张小娘的勇气
啊，也
不知为不知嘛，真是的。
后来呢，曹操有一回私下里啊，就偷偷的去问孔融，哎，说这个孔大夫，上回你给我写信的时候，你说了有一个典故哈，
嗯。
这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是说
有这回事儿
啊？说你在哪本书上看的呀？我那个你赶紧告诉我是吧？因为曹操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人啊，
嗯，
对吧？这个自己本身也是个诗人，说你说你这本书在哪儿看的？我也没看过呀。然后孔融说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都经常会被大家使用的回答，他说：“以今夺之。”想当然而，
哦，就是瞎编的。
想当然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想当然这个词，就我们现在老说你又想当然了，
嗯，
就是从这儿来的，是孔融说的，说以今夺之想，没有这本书啊，这个古代发生什么事儿，我他妈哪知道？我就是看现在发生什么，我估计古代就是这样呗，啊，你给人打败了，把人家媳妇儿赏给自己儿子，对吧？
嗯，你应该赏给周公啊。
这不就是一个意思吗？啊，这什么呢？讽刺曹操呢？
嗯，
啊，不要脸，
嗯，
对吧？臭不要脸。那你说这个曹老板是吧？好歹也是一个文化人啊，结果竟然被人在用典上他妈给嘲讽了。
嗯，
后来还有一次，这个曹操啊要率兵攻打乌桓。很凶险的一仗，
嗯
啊，挺危险的，而曹操自己差点也没回来啊。但是在走之前嘛，
嗯，
走之前肯定还是要向皇帝请示嘛，对吧？我毕竟我要带大军出征，我要
流程得走，
哎，我们要走流程。这个孔融呢又跳出来说，哎呀，说这个打乌桓好啊，说不但打乌桓好，我跟你说啊，这个肃慎不像我们进贡这个箭杆子，还有这个丁玲老在边境上偷我们的牛羊，所以我说大将军不光要打乌桓，应该连肃慎带丁玲一块儿都给揍了。
可以，
哎，好不好？你说什么意思呢？还是在嘲讽他，说你打他妈什么乌桓啊，对不对？大军远征，劳民伤财的，打什么乌桓啊？既然你要打，那连着丁玲，连着肃慎一块儿打，你不是你本事大吗？啊，你都打一遍，对吧？你打到北极去，啊，这就是孔融他不知道还有欧洲啊，他要知道有欧洲有美洲，他敢都说，但是美洲那边他不进贡，咱们是不是也把他揍过来？
他就不知道有三体，他要知道有三体，
啊，
三体人也一块揍了。
对，造宇宙飞船走去那个打三体人家，他是这意思，他不是真支持曹操，他是就在那讽刺曹操。
嗯。
所以啊，这个其实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这个曹操这个时候经常是要遭到这个孔融的冷嘲热讽。
嗯
嗯，甚至是有一次啊，曹操颁布了一个禁酒令，就说大家不要酿酒，不要造酒啊，不要喝酒，酒这个东西不好啊，除非是你要做白梦姐。
嗯，这个法令不好。
这个孔融立刻又跳出来了，就是曹操颁布禁酒令以后，孔融又跳出来了，
嗯，这怎么能行呢？没有百梦姐，我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呢？
哎，你看你这个就不是文化人的这个方式。人家孔融就写了一篇这个很长的这个论文，
论百梦姐有多好喝。
论什么呢？这个太长了，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里面有这么几句，说尧不用千钟，无以见太平；孔非百嫖，无以堪上圣； 樊哙解恶鸿门，非屯监中酒，无以愤其怒；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就提了几个人儿，
嗯，
是吧？这些古代先贤大圣们啊，这个干大事之前都是咱得干一杯，
嗯，
要没有这干这一杯啊，就没有后来这些大事了嘛。所以你看，是不是说喝酒它不是耽误干大事？
嗯，
你看，而且呢，说徐衍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进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不令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进婚姻。什么意思呢？说你看啊，这好多在古代已经失败了的这个大事件，
嗯，
徐衍王，西周徐国第32代君主，因为搞这个仁义，最后搞的是把这个自己国家都搞丢了。那不是仁义吗？行仁义啊，不想辛苦老百姓啊。最后楚国人把他打败了，因为你不想打仗吗？楚国人就打你，国家都没了，对吧？你搞仁义灭了国，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不会说仁义不好。行仁义这件事儿不会大家说它是坏事儿。这个燕哙王，东周燕国第38代君王，他呢是搞什么呢？搞谦让，他想把这个国家让给自己的这个丞相。真让了，让了以后敌国就打过来了，哎，把这个齐国差点给灭了。后来还是赵国把他们的这个王子送回来才复的国。
嗯。
说你看看这搞谦让搞的国家差点没了，但是我们今天也没有说不要谦让是一个这个禁止的事儿吗？谦让还是一个美德吧。
嗯
嗯，这个鲁国，那我的故乡，那更逗了，我们推崇这个儒术嘛。那这个我们最后也都知道，其实这个战国一统，最后鲁早就没了嘛。啊，你搞这个儒生这一套，那对于统一你肯定是打不过别人呗啊。但我们今天也没有说儒术不好啊，他没有让你国家强大统一啊，对吧？鲁国早早就退出争霸了，但是你今天你会说儒术不好吗？夏商啊，因为女人而丢失天下，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说大家都不要结婚嘛。所以你看，很多坏的事情发生了，并不是因为那个起因是出问题的嘛？那你怎么现在非要说酒它就会耽误事儿呢？啊，所以说你啊，不过是抠抠缩缩你那点粮食，你哪是什么认为酒是不是好东西的事儿？你要非跟我辩论这个，那我跟你引经据典，我就告诉你，酒根本就影响不了什么事情的这个好坏，对不对？你不就是想他们打仗吗？你就是拿酒酿粮食，你那个军粮受影响吗？
拿粮食酿酒。
对啊，你不就是这点事儿吗？你跟我装什么呀？又在讽刺曹操。后来呢，这个曹操实在是受不了了啊，
去找他谈话谈心。
哎，
荣啊，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呀？
操啊，操，烦你，
讨厌。
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废话，就是操，滚。啊，这个曹操手下有个狗腿子叫蚩律，也是当时的名士。哎，这个蚩律啊，就开始罗织孔融的一些罪名，就在朝廷上弹劾他。弹劾他以后呢，就等于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朝政把控在曹操手里嘛，对吧？就把这个孔融免官了。免官以后呢，这个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啊，就曹操给孔融还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呢，也说了好多人，提了好多典故。就是终于啊，你看这个曹操
也秀一回了，
他也秀一回自己的文采了。这我得给曹老板啊，这个大家都肯定大部分人应该没听过曹老板这封书信，我给大家念念啊。念一半，不念全文太长。曹操这么写给孔融的： 说盖闻唐禹之朝有客让之臣，故临奉来而送生作也。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破家为国，即治其弊，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会必报。故朝错念国，购货于元昂，屈平道楚，受疾于胶兰，捧宠轻乱，起自诸福，邓禹危损，失于宗逢。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甚与。昔连吝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寇甲仓促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生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夫立大操者，其累细故哉？
嗯，
这个曹老板终于秀了一把文采、
嗯、
啊！大家听着，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也得简单翻译翻译啊。
咱俩好吧？
哎，不是这意思，你完全听错了。说你看啊，唐尧禹舜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客让的大臣，什么叫客让啊？就是克己礼让，有这样良好品德的大臣，所以唐尧禹舜之时，这个是上古先贤的王朝，哎，就有这个麒麟和凤凰在地上跳舞唱歌，
嗯，
这就是祥瑞之兆，对吧？
祥瑞。
后来呢，这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吗？是吧？所以国家动乱，天下这个苍生为苦。但依然呢，还有忠臣义士愿意杀身为君、破家为国的，就是还是有为了这个天下好而那个牺牲小我的这样的大臣存在。说哪怕最后最次最次到了大争之势啊，秦国这个有一个叫范雎的，范雎有一个人生准则，叫睚眦必报，就是你得罪我了，孙子，你等着，我他妈早晚收拾你。但是呢，人家还有一个准则，叫一餐之会也必报，就是你要对我好，哎，我还将来得报答你。就是已经到大争之势了，人性都已经贼差了，还有一个行事准则呢嘛，就是你要对我好，我好歹将来我还得报答你呢。
嗯。
那么更何况呢，你看说后来呢，有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同事之间关系处不好，最后引来杀身之祸。比如说谁呢？这个晁错，晁错最后要归因，就是因为得罪了袁盎啊。这个我们其实讲过，不细讲了，就是这个七国之乱的时候把这个晁错就给杀了嘛。屈原啊，劝楚怀王不听，楚怀王最后客死他乡，是吧？屈原最后被流放，那为什么呢？哎，其实是因为得罪了子畜和子兰嘛，就是楚怀王的两个儿子，最后把屈原给赶走了。
嗯，
就是你这个同事关系处不好。
嗯
啊，这个彭宠造反是因为这个朱福两个人关系搞不好。这个是刘秀手下的这个两个军人啊，就闹的这个矛盾。后来邓禹出去打仗，这个出事了，没打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邓禹手下的这个冯钦和宗亲和冯殷两个人，他这个关系搞不好，导致邓禹最后在外面吃了败仗回来，这也都没脸见刘秀。
嗯，
这我在光武中兴都讲过，说你看由此观之哈，这个同事之间的这个喜怒怨爱，这跟祸福相关啊。
嗯，
大家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嗯，
是吧？不要老跟同事这个争得鸡翅白脸的。
哦，是威胁？
不是威胁。你听着，说你看这个廉颇、蔺相如他们两个虽然是小国之臣啊，闹过脾气，咱们从小都学过将相和吗？
嗯，
廉颇、蔺相如他们还能够后来和好，寇寻、贾复这也是光武帝的两个这个名臣哈，仓促武夫、屈节崇好，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因为这个寇寻杀了贾复的部将，贾复就特别生气，就是大乱的时候你杀我他妈底下的人，
那你不砍我手臂吗？
对，我一定要砍死你。那最后呢，这个两个人这个还是能在刘秀的这个 调和下，最后握手言和啊。所以你看说包括刘秀本人的光武不问伯生之怨，就是刘秀他哥刘演的这个死，后来刘秀都能忍，就这么大的仇啊，我亲哥被杀了我一样得忍着。就是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当时这个齐桓公江小白，啊，他没有因为这个管仲当年射自己那一箭就把管仲宰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夫立大操者齐累细故宰，啊，就是什么呢，后面我就不念了啊，就也不解释了，就是曹操那意思说你现在怎么跟蚩律你们两个人这关系处得这么糟糕呢，就说这个孔融，你跟蚩律两个人这个关系现在太糟糕了，他弹劾你，你被免官，你看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对吧？说你们两个当年还互相会称赞对方呢，你们两个都是名士吗？啊，我还不认识，跟你们俩不熟的时候，你们两个还互相称赞对方呢。说现在你看你们两个搞成同事了，怎么关系闹得这么紧张呢？
孔融心想，咱俩关系好吗？
你这个就是分析没听出来曹老板这个表劲儿。
嗯。有点茶味儿
啊？怎么
绿茶？
哎，怎么你说说，你给解释解释，你怎么觉得曹老板的这个茶味儿了呢？
就是其实他跟孔融也不好，他出来之后在这儿显摆，好像显得他很那个，好像显得挺希望孔融跟蚩律俩人关系好，希望朝堂和睦似的。
嗯，实际上蚩律就是曹操的走狗。
嗯
啊，孔融被免官，那背后就是蚩律为了讨好曹操
才干的事儿。
对，所以其实曹老板这篇文章过来呢写给孔融看啊，你有点这个什么呢，有点这个就是装腔作势了。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危险，这个对孔融也是一种试探。试探什么呢？曹老板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啊，都是这个臣子之间关系要搞好的例子，对吧？那现在带入这个环境，你孔融要和蚩律搞好关系，那我曹操就高兴了。什么意思？你曹操是皇帝吗？你曹操是我们的君主吗？那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孔融和曹操是同事关系，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后人看待那个回望那个时间段说这个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他就是当，就是你玩游戏也是这片地图上冒着头像是曹操啊，他不会是汉献帝。但是这个是后人这个
对已知事实的一个认知，
对已知的一个认知，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曹操的身份是汉臣。他
有贼心的汉臣，
他是一个臣子。孔融他不是在曹操的手下当官，他是在朝廷里当官，明白吧？所以孔融跟曹操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是同事关系。你曹操现在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搞得好像我跟蚩律两个人是你曹操的下属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已经非常危险的试探了。就是你怎么回我这封书信。然后呢孔融回了一封书信，这个也很长我就不念了啊，也是用了好多典故，但大致意思就是折不复心，修好如初，就是我跟蚩律我们没那么大矛盾啊。他让我这个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他说我这些问题呢，我确实我都认错啊，我不配当这个官，所以该免我职我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我跟蚩律没有这么大意见，如果这个有机会我们会好好相处的。这是孔融的回信啊。然后呢这个曹操没过多久又操作，就让孔融官复原职了，就又当官了。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孔融在这个时期当的官叫太中大夫，就跟当年他去李应家里面碰到的陈伟说这个小时候聪明大了不一定聪明的那个人，那个人也是太中大夫。就是后来孔融也做了这个官。然后呢就发生了又一件事啊。有一天这个孔融在家里面在开宴会， 孔融这个人呢，在当了这个官以后呢，尽职尽责，就是他但凡发现有人才，他一定要往朝廷推荐。
嗯，
就是他觉得是可以为朝廷所用的人才，
嗯，
他就极力向上推荐。然后如果因为自己的这个就是等于交际圈不够广而错失了人才的话，孔融都会很自责。
嗯
啊，所以呢有一天呢，孔融家里面在开 party 的时候啊
social，
哎，孔融就坐在这儿，坐在席上就说了一句话，叫座上客横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家里永远是热热闹闹的，在开 party， 我就没有什么忧愁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我们桌上有酒，往来的有朋友，哎呀，我这个
不愁了，
不愁了。他就说了这样一番话，而且呢，确实也像他说的这样，就是孔融家经常是宾客盈门，因为他本来就是名士嘛。嗯
嗯，好快乐呀，他们的生活
听起来很快乐，对吧？
对呀。
你听到这儿你都没有反应，如果你是曹操你想杀他是吗？
我不觉得他们俩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杀他呀。
嗯，所以最后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来了，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又有一封这个怎么说呢，叫奏折递上来了，说这个孔融该杀。孔融的罪名是什么呢？说经常啊昭和途中欲归不轨，而且呢还说孔融言行失礼，不忠不孝，就是我们开头说的不忠不孝。为什么不忠不孝呢？说孔融和一个叫祢衡的曾经有这样一番言论，原文这么写的啊，父之与子当有和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其为，譬如寄物瓯中，出则离矣。什么意思呢？就是孔融啊经常会和他一个小哥们儿叫祢衡的两个人喝酒扯淡，有一次他们两个喝酒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一番言论，日后在历史上被称为父母无恩论。父母无恩，恩情的恩，父母无恩论，就是我刚才念的那几句话。
哦，这就是最后不孝的那个
定的罪名的来源。
哦，
说孔融他说的这个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说当爹的跟儿子有什么亲情呢？当初生小崽子的时候不过是这个当爹的一时情欲发作而已，就生了这个孩子。那说当妈的跟这个孩子又有什么恩情呢？就比如说在一个这个罐子里面你放了一个东西啊，有一天你把这个东西从这个罐子里拿走了，那这个东西跟这个罐子还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这个孔融的这番言论叫父母无恩论。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因为这番言论啊，曹操定下了这个孔融大逆不道的这个罪名。
嗯，
然后马上就判定啊，叫下狱弃市，就杀了。孔融死的时候56岁，就把这个孔融宰了，而且是以大逆不道，你是孔子的后人，你不推崇孝道，就已经很过分了，你竟然还说父母对于子女根本就没有什么恩情，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就已经接近为不忠不孝了啊。所以你死有余辜，就把孔融杀了，
竟然就大结局了。
然后没大结局啊，这还没讲完呢。孔融死的时候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9岁，一个女孩7岁。这两个孩子呢因为这个年纪比较小躲过一劫，就在他的这个一些就在其他人的家里躲着。但是呢听说这个孔融被抓走了以后啊，大家都很慌乱嘛。这两个孩子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原地不动，他们当时正在下棋。这两个孩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还坐在原地继续下棋。然后就有人就跑过来就问这个孩子了，就是说 哎，你爹都让人抓走了，估计有生命危险了，肯定是要有生命危险了，你俩怎么也不害怕也不跑啊？
嗯，
然后孔融的这个儿子说出了一句，也是这个算是千古名言，九岁的孩子他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句话是从这儿来的，就是说这个窝都翻了，这个窝里面存了几颗蛋还能不破吗？这个窝都从树上要被人掀下来了。哎，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也是看来是继承了良好的门风，而且天生资质不错，是也是一个小天才啊。九岁的孩子说出这个话，我跑什么呀，我爹都被抓要死了的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话传到曹操那儿。
嗯，
曹操本来有意放这个孔家的孩子一马了，听到这个话说连这俩孩子一块宰，就全给杀了，就是孔融连着媳妇带孩子全死了。这个故事到这儿就完了。你听到这儿，你从头到尾你就没有，如果你是曹操的话，你就没想过要杀孔融的事儿，是吗？
我可能就是没有全程一直在特别专注的带入曹操吧。我始终觉得孔融这个人就是，性格上比较招人讨厌吧。但是他也就是包括到他聚会那个环节，也并不能说明他有心要去，推翻曹操或者是要干嘛，就是对曹操，简单来说就是对曹操没有威胁。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要跟曹操唱反调呢？
他就看不上曹操呗。
看不上曹操。
嗯
嗯，看不上有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啊？就只是单纯讨厌这个人？
他要效忠汉献帝。
哎，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对吧？
嗯，
他为什么讨厌曹操啊？因为他觉得曹操有野心。
嗯，
所以他才说这些嘲讽曹操的话，就是你有不臣之心，所以我嘲讽你。
嗯。
所以前面啊反对打仗，你不管曹操打谁他都反对啊，他其实是因为对曹操，就是只要是你老曹说的我都反对，你甭管你说什么。因为其实有好多事儿啊，你比如说禁酒令这个事儿哈，某种意义上我倒觉得曹操没错，都天下大乱了，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所以大家就不要喝酒，不要酿酒了，把粮食省下来，这个事儿其实没错。但就在这个事儿上孔融都反对他。啊，好多人说是不是因为孔融爱喝酒啊？我觉得啊，一个自小就以这个孔家门风要求自己的人，他不会说因为口腹之欲而站出来说这个话。他最后其实孔融就陷入了一种什么呢？只要是你曹操说的，哎，我都跟你唱反调。哪怕你有的事儿说的可能是对的，我也跟你唱反调。
有点轴了，钻牛角尖了，是吗？
他这不是钻牛角尖，而是说你的这个不臣之心就需要有我这样的忠臣时刻的用唱反调的方式在勒着你。
嗯，
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了，有一天大汉的天下一定会被你篡掉的。虽然我在跟你唱反调，但是实际上你要心里清楚，有很多忠于汉室的人是不服你不听你的，你但凡要敢篡位，你要掂量掂量。
嗯，
其实是这个心态。
嗯，你说曹操有没有机会把孔融贬为平民呢？就是不要让他。
所以为什么曹操一定要杀他，而且不但要杀他还要给他扣上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因为物理上毁灭孔融对于曹操来说很简单，但是如果在不在精神上不在道德上摧毁孔融的话，孔融就算死了，对于曹操的威胁就依然存在。因为他是天下名士，这个天下名士如果我还只是杀掉他的话，反而是我的问题更大。所以我不但要杀掉他，我必须还要搞臭他再杀掉他。你不是名士吗？所以最后我要在这个大义上道义上啊，你们孔门孔家对吧最提倡的孝这件事儿上，你孔融哎出了严重的问题，我杀你你死有余辜。这个时候杀掉孔融就不只是物理上的毁灭，就是从道义上我战胜你，这样我杀你都白杀。
真狠啊。
那么问题就是了，就是我们最后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了啊。曹操以这个父母无恩论的这个言论杀掉孔融，
嗯，
那么到底孔融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后汉书》里记载的是什么呢？是有人来举报孔融，就是《后汉书》里的记载，
嗯，
是这样的，有人来举报孔融，说孔融和祢衡两个人说过这个言论，
嗯，
啊，那这个是不是栽赃陷害给孔融的？就是孔融自己说过这个话吗？那我们最后这个讨论点就落在这儿，就如果说孔融自己没说过，那曹操就是纯纯的就是杀人诛心，
嗯，
对吧？那么孔融到底说没说？那我就问啊，咱们两个人讨论，就是张哥，你觉得孔融会不会说过这种话？
嗯，我判断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孔融是说了比较长的一段话，这两句只是被曹操断章取义的拿来利用了，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也是有的，是吧？
嗯，
所以你更偏向于相信孔融可能确实说过这个话。
嗯，对，但是他
被曹操抓住了，这个抓住了小辫子。
嗯，
从两个层面来说，
恶意剪辑了。
第一个呢，是在东汉时期，的确啊，举孝廉这件事儿啊，已经搞得有点作秀化了。
啊
啊，就是怎么能当官呢？说你这个人如果孝顺，你也可以当官。
哦，
因为没有科举制啊。
哦，
那很多人就搞得像行为艺术，像表演了。是吧？表演，我表演我怎么孝顺啊。所以呢，在这个风气下，孔融是有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因为作为一个名士啊，有的时候需要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种标题党，
有一些前沿的理论，
对吧？搞这种标题党的这个事儿，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这个只是老老实实的说一些大实话，你搁在互联网上你就沉底了，对吧？你总是要起一些比较惊悚的标题啊，父母无恩，哎呦，怎么回事？我点进来看看吧。
嗯，
哎，可能后面再说一些理论哈，
嗯，
可能孔融
这个世界上99%的人都是来充数的。昨天我们看那个，
啊，对，所以然后孔融可能他来论述一下，说现在就是搞的这个举孝廉这个已经妖魔化了，这样不好，
嗯，
对吧？可能在后面，但是我们就看不到了，因为反正这个历史，曹老板很聪明，就断章取义，
嗯，
把你截断。就给你留下来说，你看他作为孔子的子孙，他竟然说父母跟孩子没有恩情，你这不该死吗？是吧？这是一种可能哈。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也偏向于相信，就是因为整个《后汉书》的这个记载嘛，这个关于孔融的记载，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就敢跑到河南市市长门口胡说八道，
嗯，
对吧？
嗯，
有的时候文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越是才华高的人哈，越恃才傲物。你想孔融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个胆子去 胡说八道，在大人中间胡说八道哈。
但是他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想当然的故事吗？
对，而且他就是还有想当然，就是他一路我们刚才讲这个故事，其实里面他都浅浅的透露出孔融的一个骨子里的性格，就是有点狂傲，
嗯，
是吧？
嗯，
这个狂傲其实就为他日后当有一天他真的说出父母无恩的这个论调的时候，一下就被曹操抓住了。因为你平常你就是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个劲儿，
嗯，
那只是你平常说，你说禁酒不行，打仗不行啊，你说这个那的时候呢，他没有犯到死穴上，
嗯，
所以曹操呢他也没办法，他就辩论不过你，是吧？哎，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小子一马。而且你他妈确实是一个意见领袖，我也不能轻易的因为一些小事我就这个杀你。
嗯，
但好了，你这个你就没有意识到，你名士也好，你终究是一个文人，你在一个军阀或者一个这个一方枭雄的眼里面，你有什么能够保证我们用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来竞争啊？
嗯，
对吧？就是曹操在物理上毁灭孔融难度趋近于零，就没有任何的难度，随便派手下一个人过去就可以干掉孔融，
嗯，
对吧？但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其实曹操的杀心早就起了，但为什么一直不动手？不就是因为你有名气吗？
嗯，
所以你越狂，有一天反而会这个把你积攒的这个名气给毁掉。
嗯，
就是我在曹操在等这个 因为你整这个契机，因为你老胡说八道嘛。
嗯，
什么叫言多必失吗？
嗯，是
你，我就盯着你，你但凡有一天你说错了，而且你看他跟祢衡两个人明显是喝酒喝多了，可能他说这个东西嘛，而且是自己的这个，甚至是小聚会上他可能说的嘛，怎么会被曹操知道呢？
嗯，
就是我早就盯着你了，谁让你天天胡说八道的？你只要有一天说错了，我就宰了你，对吧？再加上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也是啊，我们从《后汉书》里这个故事，整个我自己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名士啊，他背后的力量很大。还记得刘备吗？
嗯，
啊，孔北海还知道有我刘备呢，就因为他是名士，甚至有可能地方小军阀就会追随他。连刘备这样日后的大英大枭雄也会有过这样的阶段，就是哦，这个名士如果来找我，我愿意派兵帮他。
嗯，
那天下有多少个刘备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孔融他妈跑到地方上揭竿而起，说曹操这个奸贼他想篡汉，我们打他，有多少个刘备会跑出来？这个是曹操最怕的。而且你孔融的门客，就是你天天门客盈门，你在酒桌上说，对吧，我天天有这么多的客人，我杯子里有酒，哎，我不忧愁了。对于孔融来说，可能是说我向朝廷举荐了这么多贤才，我联络到了，
问题解决了，
哎，我联络到了这么多能为朝廷所用的人，我不愁了。但是对于曹操来说，你纠结了这么多人才，
嗯，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你要是跟我作对呢？
而且一直也在跟他作对哈。
对，而且一直你也在跟我作对，对吧？你要是用这些你聚集的人才和人脉有一天跟我作对呢，所以我必须弄死你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重新就是讲一讲孔融这个故事啊。
孔融之死，
哎，孔融这个死就是为什么死于不忠不孝。你觉得他到底会不会是不忠不孝的人呢？我觉得不是，肯定不是，孔融绝对不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这个罪名不成立。但是孔融的死一点也不冤，就是你在曹操的面前搞这一套是肯定行不通的，是肯定行不通的。
这种你说这种就是想
你这个就叫找死，
死于政治斗争
啊，你可以说把他死于政治斗争，但是我会认为死于狂傲和幼稚。就是你怎么能确定你眼前的不是一个流氓，对吧？就是说我跟你讲道理是因为我认为你能用人听得懂的道理来这个行事，所以我跟你讲道理。但你怎么知道你眼前的不是一个流氓呢？就是我跟你讲道理，流氓可能一巴掌就呼过来了。
是，流氓是没有底线的。
对，所以你怎么就能判断曹操是一个跟你去搞这个什么名士交往的人，你哪来的这个自信啊？就是你太骄傲了，你已经忽略，你以为天下都是这样的名士交往吗？大争之事哪有这么多给你这个名士啊什么这个搞这种逼格的事儿啊？
是，
对吧？就是曹操腥风血雨战场上杀出来，我还能让你一个卖嘴的给控制了？那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嘛？
嗯，
绝对不可能。所以他这个在曹操面前搞这一套纯属找死，所以死的也不冤。
要不说人呢就得闷声干大事儿
啊，
不能事儿都喊出来了，但是实际上自己很多事儿就是干不出来。这个干不出来就是说像孔融这样的人，他不会干那个纠结地方军阀去揭竿而起的事儿。
他怎么纠结地方军阀，他连黄金贼都打不过是吧，他连袁谭都打不过，他还得靠刘备来救他呢，他根本就干不了那个割据一方的事儿，所以他就是一个文人。他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我觉得我佩服他，牛逼啊，敢向强权挑战。
嗯，
但是呢你这个确实这个行为又属于找死啊，所以这个没办法。就是何进放过他，董卓放过他，他就认为自己这一套就是死不了吗？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对吧？
所以人活这一世啊，情商很重要，拎得清也很重要。
不要在你得罪不起的人面前彰显你牛逼，最后搞得人家不得不除掉你。
嗯，
是吧？啊，高洁的品质是我觉得推崇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自己，不然的话你 生了一个神童，这个神童他只能活到九岁，他人生当中最后只能留下一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嗯，
就很可惜嘛，
是
是吧。不过还好孔门还有其他的那个支系传下来哈、啊
嗯、
要不然他妈你作为一个孔子的这个子孙，你他妈如果你搞得你们老孔家被曹操灭了门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可能、
嗯、
对吧。好歹曹操没那么狠、
嗯、
啊，但如果
没有灭九族，
对，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到你这一代，比如说你就你哥一个啊，你在这儿跟曹操这儿递戈，曹操他妈一怒之下把你们家杀了，这个孔家就断子绝孙了，你个事儿，你对得起孔子吗？
嗯、
啊、
嗯，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希望给大家
一些启发，
哎，能有启发。那咱们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